甘霖神学培训系列。启示文学。张玉明牧师主讲。甘霖媒体资讯制作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我是张玉明牧师。我们今天要看但以理书的第二章。尼布甲尼撒在位的第二年，他做了梦，心里烦乱，不能睡觉，所以呢，他就叫人把他国内的术士、用法术的、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召来，要他们将王的梦来告诉王。那当我们看到这个术士、用法术的、行邪术的呢，这些人呢，假使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，就好像说他把那些算命的啊、看手相的啊、做紫微斗数的啊、观星象的啊，把他们全部招来。这些人呢，都是有一些好像可以预测未来，知道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呢，他就把他们召来以后呢，就跟他们讲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心里烦乱了。他说我要知道这是什么梦。这个时候呢，加勒底人呢就用亚兰文的言语对王说，愿王万岁，请将那梦告诉仆人，仆人就可以讲解。可是这个王呢回答加勒底人说，梦啊我已经忘掉了，你们呢不但呢要跟我讲我做的梦是什么，而且呢要跟我讲这个梦的意思是什么，假使你不的话呢，我就要把你们凌迟，中国有这个凌迟，用这个刽子手把你头上的一块皮割开来，所以让皮就垂下来盖住你的眼睛，然后就从你身上的肉呢一块一块的挖掉，是非常的残酷的一个刑罚。那在这里原文呢就是说把你们呢切成一块一块的，其实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。尼布甲尼撒说呢，我不但要把你们呢切成一块一块的，而且把你们房屋变为粪堆，可是呢你要是能够把梦跟梦的讲解告诉我呢，我就给你们赏赐还有大尊荣。那我们就要来问一个问题，尼布甲尼撒呢他真的忘掉了他的梦吗？假使他真的忘掉他的梦的话呢，那么但以理跟他解释梦的时候，他不会一听就说，啊对了，你讲的就是我做的那个梦。假使他真的忘掉了他的梦的时候呢，这些术士、用法术、行邪术的人，他们就可以随便跟他捏造一个，尼布甲尼撒应该也没有办法分辨得出来。所以呢，尼布甲尼撒事实上他没有忘掉他的梦，因为尼布甲尼撒很清楚他所做的这个梦啊，是跟未来的事情很有关系。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做的这个梦呢，在第二章的第31节里面呢，但以理跟他讲，他说，王啊，你梦见一个大象，这象甚高，极其光耀，站在你面前，形状甚是可怕。这象的头是金金的，胸膛和膀臂是银的，肚腹和腰是铜的，腿是铁的，脚是半铁半泥的。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，把脚扎碎，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扎得粉碎，如同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，无处可寻。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。很明显的，尼布甲尼撒知道这样的像呢跟以后要发生的世界大事有关系。既然他平常所养的这些用法术行邪术的人呢，他们宣称啊，他们是能够预知未来，那尼布甲尼撒的理由就说，你们既然能够预知未来，那这个有关未来的事情你们应该能够很清楚的跟我讲。假使呢你要我跟你讲梦，然后你再帮我解释呢，就像王在第二章的第九节，尼布甲尼撒说，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，只有一法待你们，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，要等候时事改变。那事实上这些做术士、做法术、行邪术的呢， 他们最多是接触这些堕落的天使，跟至高的神没有关系。在以赛亚书44章的第6节，神这样讲，他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君，以色列的救赎主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。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，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，又为自己陈说呢？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。邪灵啊，他们可能可以知道一些超自然的事情，但是他们不能够真正预知未来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在尼布甲尼撒呢，向这些术士、行法术、行邪术的人提出来要他们跟他讲解这个梦的意义的时候呢，没有一个人做得到。因为这样的事情呢，只有掌管这个世界的真神才能够告诉我们。所以尼布甲尼撒的梦就只有但以理能够向王解释。那么在第1章的20节那里呢，我们看到但以理的智慧聪明比通过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10倍。所以呢，但以理在巴比伦当中也是属于这一族类的人，因此但以理也是要被杀。但是但以理觉得这个时候向王的护卫长要求延迟时间，然后呢，他就回到他的居所，跟他的同伴哈纳尼亚、米沙利跟亚撒利亚呢，一同在天上的神面前祷告祈求。就在那个晚上，神就把尼布甲尼撒的梦连同他的解释向但以理显明了。所以但以理呢，就可以来到尼布甲尼撒面前，指出他的梦是什么，而且为他解梦。这个王在2章的26节问但以理说，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？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，王所问的那奥秘事、哲事、用法术的、术士、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，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，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。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的。但以理呢，就很清楚地指出，真正这个答案呢，是来自掌管控制未来的神。我们上次提到，但以理书是用2种语言写的，一个是希伯来文，一个是亚兰文。希伯来文写的呢，主要它的对象就是犹太人。亚兰文呢，它所讲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以外的族群。所以在第2章开始以后啊，在这个亚兰文所写的过程里面呢，他们每一次提到神的名字的时候呢，不再用耶和华的名字。他对神的称呼呢，不是讲天上的神，就是天上的主，或是至高者，或是天上的王。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不再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权来称呼他们神的名字了。他们必须在外邦当中用外邦人可以了解的名词来称呼他们的神。这个呢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，当你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称呼耶和华神的时候，是有一个特别亲密特别美好的关系在那里。可是呢，我们不要忘了，神跟我们有这个特别关系呢，是要我们做他祭司的国度，做他圣洁的国民，要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美德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因此来瞧不起没有信主的人，不是的，我们乃是要特别记得我们的责任，把这位美好的神跟其他的人分享。而且呢，神也是借着这些记载呢，让我们看到说，他不单单只是以色列这个小小的民族的神，他呢也是全世界各族各国各方各民的神。今天很多新派的神学家把耶和华看成是西乃山上的山神，他们认为他只能在那边出现。但是呢，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呢，他是全世界的主，他能够掌管世界的未来，世界所有的君王都在他的手中。在尼布甲尼撒的梦里面呢，但以理在第2章的37节做这样的解释，他说啊，王啊，你是诸王之王， 天上的神已将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荣都赐给你。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，并天空的飞鸟，他都交付你手，使你掌管这一切。你就是那金头。他说你梦到的这个大象啊，金头呢，就是你，就是代表巴比伦王国。在你以后啊，39节，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，这个就是指的那个淫凶。那然后第三国呢，就是同父，那必掌管天下。这第二国跟第三国呢，他没有多提，后来呢会再要提到。可是呢，我们在这里要稍微先谈一下第二国呢，就是提到是一个淫凶。淫凶呢是有两个膀臂，这个两个膀臂呢就是马代波斯，事实上是马代跟波斯他的联军啊，把巴比伦挪走了。因为第六章开始呢，记载的就是马代波斯的统治。但以理呢是在大利乌下面呢做总长。在第九章的第一节说，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，这里它是一个被动式的，表示它是被立为加勒底的王。那么它是被谁所立呢？我们可以看第六章的28节，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利乌王在位的时候，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，大享亨通。这里呢提到两个王，一个是大利乌王在位，一个是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。历史告诉我们，这个时候呢最大的王是波斯王古列。那么很明显的，波斯王古列他把马代人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，来管理巴比伦的这个地方。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呢是有马代人跟波斯人呢他们合作的一个国度。接下来同父呢就是后来要讲到的亚历山大，最后呢就是铁腿。他就在40节他说呢，第四国必坚壮如铁，铁能打碎克制百物，又能压碎一切，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。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，一半是窑匠的泥，一半是铁，那国将来也必分开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，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，那国也必半强半弱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，却不能彼此相合，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。这个国度呢指的是罗马帝国，因为罗马帝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后来分为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，就好像腿分作两个。不但如此呢，因为它的国度扩展的缘故啊，就有很多的人种互相的掺杂，但是呢他说不能够彼此相合，正像铁跟泥不能够相合一样。你要是把铁跟土啊混在一起，一同把它烧融了，然后倒在一个模子里面，等到它冷却以后呢，那个土还是土，铁还是铁，它还是没有办法融在一起，就变成半强半弱的一种光景。今天假使你到欧洲去的话，欧洲就是以前罗马帝国的这个版图啊，你去买一个比萨饼，这个比萨饼呢后面呢他要跟你讲说温度几度，烤多久，怎么烤，那个盒子差不多二三十公分见方，后面呢就要写十几种不同国家的语言。而且呢你从一个国家开车到另外一个国家呢，它的交通的号志呢也不完全一样。这样的一个地方跟尼布甲尼撒的那种集权专政，它是像是金头一样，是非常的高贵，但是到了铁的时候就不是这么样一个情形。那么第四国是一个非常强的国家，可是也是一个先天上有一些弱的地方。一个是人跟人的掺杂不能彼此相合，另外呢因为现在欧洲的这个民主制度啊，决定一个事情的时候非常难决定，是让他们变成这样的特性的一个原因。可是呢四世节的这个地方呢，他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这个国呢就是将来主耶稣要实际治理的国度，要存到永远。他说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，打碎金银铜铁泥，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， 这梦准是这样，这讲解也是确实的。将来神的国度呢，不是人手所建造的国度。在亚伯拉罕、以赛亚各为神筑坛的时候，他们用的呢，就是那些自然的石头。约书亚在纪念神的时候，从河里搬出来的石头，就是自然的石头。神不要他们在这个坛上呢，动这些器皿、刀、锉等等。神的国度呢，不是人手所能够造的。那么，这个基督的国度是什么样的国度呢？有的人认为说，这个基督的国度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慢慢传福音，等到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接受基督，让基督在他们心里作王的时候，基督的国度就慢慢的来到了地上。当然，我们传福音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，但是这个讲法似乎不是反映这段经文所说的，因为这段经文所讲的呢，并不是说神的国度慢慢来到世界上，不是，他乃是说神的国度像一块石头从天上掉下来，忽然间击碎地上的国度，然后就成为一座大山充满世界。所以这个神的国度来的时候呢，是在一个人最不能够预料的时候，用一个神的方法，也是人所不能预料的方法呢，就忽然间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摧毁地上人的国度，建立基督的王国。所以我们当然要努力的传福音，但是这里所讲的并不是说借着传福音呢，神的国度能够慢慢的在这个世界上形成，他讲的乃是将来神要忽然间建立地上的国度，这跟启示录第19章所描写的骑在马上的成为诚信真实，他要带着天上的众军从天上来到世界上，然后要用铁杖来辖管来治理这个世界，这个提到的呢，就是基督的国度要忽然间来到这个世界上。当你在向尼布甲尼撒讲完这个信息以后，尼布甲尼撒在第二章的46节，他说他就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。你可不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个王啊竟然向但以理下拜，并且呢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跟香品。你知道这些世界上的人，即使像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，他们多么渴慕得到从这位真神来的信息，当真神的信息借着我们的口传出去的时候，他们心中受到震撼的结果呢，甚至向传信息的人下拜。所以我们所拥有的信息是多宝贵的信息，假使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神介绍给很多不认识的人，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要起多么大的回响。在这个地方呢，王就把但以理高抬，赏赐他许多上等的礼物，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，又立他为总理，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。但以理为神做忠心的见证，所以得到神的祝福。巴比伦的国王就因着但以理的关系，认识但以理的神呢，是万神之神，万王之主，又是显明奥秘事的。这是神对尼布甲尼撒第一个功课。到第三章的地方呢，尼布甲尼撒呢造了一个金像，高60肘，宽6肘，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。60肘呢相当于90英尺左右，就差不多是27公尺左右，差不多是9层楼高。那宽度呢差不多只有 2.7 公尺，差不多10:1之比啊。那么这么高的金像呢，它立在那里呢，不但如此呢，他要差人呢将总督、钦差、巡抚、聂司、潘司、谋士、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招了来，差不多是全国各个阶层的那个官员全部代表都在这里了，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。他说呢，当乐器啊齐声奏的时候呢，你们所有的这些各阶层的官员呢，还有包括呢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呢，全部呢就要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。这个金像呢，很可能尼布甲尼撒是要反映他以前在做梦当中所想象到的这个像。那这个像呢，我们知道金头是代表他啊，他是在整个像里面最高的一个地方，所以他非常的高傲啊，他觉得他可以像神一样，因为神把这世界都放在他的手中，让他管理。那他说，那 我这样等于是神了，所以他要所有的人拜这个金像，等于是要代表他自己，接受世界各国各方各族的人所敬拜。但是在这个地方呢，尼布甲尼撒就把撒德拉米撒跟亚伯尼哥带来，可是呢他们在尼布甲尼撒面前跟他讲说，尼布甲尼撒，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，即便如此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，王啊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，急祸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这三个希伯来的年轻人说，我们绝对不会拜你的这个偶像，我们的神一定救我们。可是呢他说，急祸不然，即使神不救我们的话，我们就是死，我们也不会要拜你所立的偶像。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啊，向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，叫大家把窑烧得比平常热得更加七倍，然后呢叫军中的壮士呢把这三个年轻人呢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。那这个火呢热到一个地步呢，三个被丢进去的时候，抬他们的这些军士啊就被火焰烧死，这三个人呢就落在火的窑中。可是呢在火的窑中我们看到呢有四个人，而且这三个人呢衣服呢也没有被烧掉，并且有第四个的面貌好像神子，跟他们一起在火里面走，好像这火对他们一点影响都没有。结果呢当尼布甲尼撒叫他们出来说，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啊出来吧，这三个人出来的时候，27节说，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，见火无力伤他们身体，头发也没有烧焦，衣裳也没有变色，并没有火燎的气味。所以这个时候呢尼布甲尼撒呢他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他说，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，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，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别神。现在我降旨，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，要是谤读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，必被凌迟，他的房屋必成粪堆，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行拯救。所以尼布甲尼撒呢他清楚的了解，就是他自己的命令也不能够胜过神的旨意。那么尼布甲尼撒呢不但从但以理学到耶和华是万神之神万主之王，而且耶和华的旨意高过王的命令。那么我们要是以为尼布甲尼撒已经学到这个功课呢，我们就错了，因为在第四章呢神还要再一次管教他，然后他才真正来到神的面前，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。在整个第四章呢，其实是尼布甲尼撒王他自己的见证。那这个是事情发生以后呢，他把发生过的见证呢，向他所统治的这些万国、万族、万民的人来讲出来。他说呢，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，愿你们大享平安，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，他的神迹何其大，他的奇事何其甚，他的国是永远的，他的权柄存到万代。在这里呢他就承认这位神是至高的神，然后他承认至高的神不但是他的旨意胜过他的命令的神，而且这位神呢是尼布甲尼撒亲身经历过的神。那尼布甲尼撒呢他首先就提到他是做了一个梦，他梦见的是什么呢？按照尼布甲尼撒自己的描述呢，在第十节呢他说，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，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，那树渐长而且坚固，高得顶天，从地极都能看见，叶子华美，果子甚多，可做众生的食物，田野的走兽，卧在印下天空的灰鸟，宿在枝上还有血气的，都从这树得食。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，大声呼叫说，花倒这树，砍下枝子， 摇掉叶子，抛散果子，使走兽离开树下，飞鸟躲开树枝，树胚却要留在地内，用铁圈和铜圈箍住，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，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，使它的心改变，不如人心，给它一颗兽心，使它经过七期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，圣者所出的令，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，或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。这个梦呢，有一个目的呢，就是这位守望的天使呢已经对尼布甲尼撒讲出来了，就是说要让世界上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了。真正在世上掌权的呢，神让尼布甲尼撒说不是你，而是神自己，他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，他可以让尊贵的人降卑，也可以让卑微的人升高来执掌国权。神在这个地方呢，他对于不认识他的人，特别是外邦人呢，他就要用非常直接非常强有力的方法让他看到呢，我要把你的国权从你身上拨开，我就能够活活的把你拨开。在这里呢，但以理已经很清楚的在他的解释里面呢跟他讲到说，这颗非常高大让地上的走兽可以在下面成荫，天空的飞鸟可以在枝上住宿，这棵大树呢就是你，因为是你的关系呢，所以呢你可以照顾到世界上许许多多的需要的人。可是呢至高者啊，神可以把你啊这么样一个尊贵的王可以把你拉下来，让你跟野地的兽同居啊，让你吃草如牛，被天露滴湿呢，而且呢要让你经过七年的时候，直到你知道啊在诸天中掌权的是谁，那个时候国位才还到你的手中。以前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非常会打乒乓球，那每次在神学院乒乓球比赛呢，他总是得到冠军，所以他变成非常的骄傲。有一天他要跟人家挑只要比赛乒乓球，大家就决定要整他，那他们就跟他说，好，那假使我们能够赢你的话你怎么办，你就像尼布甲尼撒一样在外面吃草。结果呢他们就真的是把他打败了，所以呢他就在众人注视之下呢走到宿舍外面的草地上，就趴在地上吃草，就看到是一个很高傲的人呢变成非常的卑微。但以理在知道这是神定义要发生的事情以后呢，但以理马上建议尼布甲尼撒王，在27节他说，王啊，求你悦纳我的谏言，以施行公义，断绝罪过，以怜悯穷人，除掉罪孽，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。他给王一个很好的建议，就是说你在神面前呢，你要行公义，不要犯罪，你要怜悯穷人，要除掉罪孽，你要做一个王所应该做的事情，那么神也许呢延长你的平安，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。但是很明显呢，巴比伦王没有听到，他还是非常的骄傲，所以十二个月以后呢，在29节里面呢，当他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游行的时候，他自己看到了这片建造出来的美丽的这些城市啊，他说，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，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？他说，这个京都呢，是要让人家看到我的荣耀。这个话呢，还没有讲完呢，天上声音就下来了。他说，尼布甲尼撒啊，有话对你说，你的国位离开你了。所以尼布甲尼撒呢，马上就在整个心智上呢，就变成像兽一样，不能够再掌权，而且呢，像牛一样在外面吃草，头发也不剪，指甲也没有办法剪，被人家关在外面，一直到时间满足，神才让他恢复原来的聪明智慧，那他再恢复到王位。所以四章的37节他就说，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，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，他所行的也都公平，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。这个是他真正学到了这样的功课，来到神的面前尊神为神。